众生是佛，佛即是众生。一，今天继续给大家讲，怎样让人在学佛中不迷。每一个人在学佛当中都会迷惑，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我是不是菩萨？我怎样能够见到佛性？我们到底是佛呢，还是魔？因为每一个人在学佛当中，心中都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概念，一种就是自己证的经验思维，称为证思维，那么他就觉得自己是佛；还有一种就是魔性，因为每个人都有魔性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人好的时候，没有发脾气或发疯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佛；一旦发了疯，就像电影里面一样，把他的孩子抢去了，或者对他孩子怎么样了，这位母亲一下子像疯掉一样，拿起什么东西都会砍上去，失去理智了。实际上，犹如人的身上有好的细胞和坏的细胞一样，他们一直在和自己做斗争。每个人的身体上都有几种不同的细胞，就像以毒攻毒一样，他那些不好的细胞如果盖过了善良的细胞，那么这个事情就开始形成魔了。如果你这个细胞比方说是好的多，那么说明你已经盖过了你心中不好的细胞，等于你的正念占上风了，邪念全无，那么你就是佛了。佛菩萨对这个问题是这么阐述的，是佛又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。大家听得懂吗？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佛呢？我们本来就是佛，因为我们迷惑了，就成为众生。但众生就是佛，佛就是众生。如果我们人能够觉悟了，我们就是佛。如果这个人迷惑了，他就是众生。众生就是迷惑颠倒的人，佛是开悟的，是有悟性的人。因为我们修心开悟了，又成为佛，所以佛菩萨说，迷了，你就是众生，悟了，你就是佛，这很重要。你今天开悟了，你就是佛。你今天着迷了，为某一件事情发疯了，着迷了，那么你就是众生。如果你们对某一件事情过分了，那不是一点点的问题了。对某一件事情执着过头了，那就是魔了。众生就靠近魔一点了。如果你能够靠近佛一点，也是众生，但是这是开悟的众生，所以这个众生是很重要的。师父给大家讲，我们学佛的人要用身口意来供养佛。什么叫供养啊？以为买点水果做点功德啊？不是这个供养，身口意都要供养。就是说，你的身体如果做出来佛的事情，你就是在供养佛。你今天嘴巴里说出来的话是像佛一样的，你就是在供养佛。今天你的意念想出来的事情像佛一样，那你又是在供养佛。所以身口意要供养佛。比方说，我们身体做一切佛事，我们做很多的佛事，我们磕头，我们换水果，我们换花等等，一切就是身体供养。那么开口就说菩萨好，说佛好，劝人好好念经，好好修心等等，那叫口供养，就是嘴巴在供养佛。那么意念上呢，要随时的忆佛，也就是说在意念当中随时都想到佛菩萨，随时都想到我是一个菩萨，我是一个佛。那么你意念当中也是在供养佛，因为你在任何的意念当中你没有忘记佛性，实际上你就是在意念的供养佛。所以要身在做佛事， 口在念佛，意念要集中，不散失，你这样才念得好佛，才做得好菩萨。身体要不断地做善事。举个例子，你们刚刚在观音堂做的所有事情，是不是在做善事？如果你们都是在做佛事的话，那么就对了。比方说，刚刚在弄山水画，在搬凳子，那这些都是为了众生。又比方说，要听师父讲课，那么你们的嘴巴呢？哦，大家讲话轻一点啊，大家念经啊，或者打电话跟人家解释，这些都是做佛事。如果脑子里正想着我要好好的修啊，我差得太远了，那么这样的话，你的思维才会集中，才不会散失。所以身口意属于大供养，不要以为出了一点点钱，不要以为做了一点好事，不要以为今天我稍微做了些布施就是大供养。实际上，大供养是你自己真正能够用你的意念，用你的行为，用你的嘴巴讲出来的话，让人家感受到你是佛。实际上，你就是在供养佛，因为你出来的样子让人家看到了佛菩萨，让人家想到了佛菩萨，那你就是在供养佛了。像这种身口意供养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供养佛的人，他会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和感召。加持是什么？佛菩萨对一个人的加持，就是让他能够克服他的孽障，能够让他心明眼亮，能够让他不断地消除他身上的灵性。因为他只要跟菩萨感应越多，魔和鬼都不会上他身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反过来讲，为什么身口意的供养能够让魔不上身呢？很简单，因为你嘴巴里从来不讲鬼话，因为你脑子里从来不动鬼点子，因为你做出来的动作都是像人像菩萨。你想想看，就这三个，你是不是得到供养了？想想看，只要你真正的在人间像菩萨一样的这么做，魔会来找你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身体上的素质非常不好，你有很多的病菌，那么平常体质不好的人在你面前打个喷嚏，你就感冒了。如果你的身体素质很好，人家再怎么弄也弄不到你的。所以我们平时像佛像人，不做鬼事，我们就见不到鬼。经常做鬼事的人，他怕鬼；经常动鬼点子的人，他也是怕鬼的；经常不做人事的人，他也是会被鬼找上的。要真正明白菩萨的加持和感召。菩萨的加持和感召是什么呢？就是感应的召唤。你这个人跟菩萨想的都一样，你就能得到菩萨的感应。你一念经，一召唤菩萨，菩萨就会来，这就叫感召。感召实际上是有力量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师父如果今天磕头求菩萨，为什么比你们灵啊？因为我有感召力，你们磕头求就没有感召，因为召不来啊。你们没有感动菩萨啊，你们自己的功力不够，功德不够啊，你怎么会有感召力而一求就灵呢？能够一求就灵的人有两种，一种是前世修得特别好，今世没有做坏事，他到庙里一求就灵；还有一种人，前世一般，今世狂修，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没有动什么坏脑筋，他也有他的感召力。修供养功德，你们知道供养也有功德。比方说今天初一了，很多人献花，这是不是供养菩萨啊？有没有功德啊？今天初一了，讲好话是不是 有功德啊，今天初一了，上水果、渡人、放生，是不是有功德啊？那么这个功德全部属于供养的功德，供养什么？供养佛了。我们今天在供养佛菩萨，供养也有功德。有人问，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功德？你不要去追，去想，你自己想一想就明白了。你所做的一切是对菩萨好的，你就有供养功德。因为有供养功德的人呢，他会得到一种叫开悟状。开悟状是什么呢？非常能够想得开，非常能够明白，经常处于这种状态，经常求佛的人，他不会离开佛太远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经常跟师父在一起，师父经常管着你们，你们就不会做错很多事情，你们会明白道理，这就是使自己的理智处于开悟状态。反过来讲，如果你们今天不跟师父坐在一起，你们做错的事情就会很多。我们今天不跟菩萨多接触，不听菩萨多教育，不念经，不学佛，你们所做的事情就错得很多，就离佛越来越远了。所以要明白，因为你供养的功德得开悟状。开悟状是什么？就是经常有这个明白的状态，我一直不会糊涂的，因为我经常在跟菩萨接触，所以我这个状态一直是学佛的状态，我不会做错很多事情。如果这个人是佛或者菩萨，他着迷了，他迷惑了，他就成为众生了。你们不要以为菩萨不会迷呀，菩萨也会着迷的，到了人间迷了就回不去了。很多人说迷途知返，迷途返不了，因为到了人间被一些诱惑所缠绕，他就迷惑了，他就不能成为菩萨了。所以佛离开众生，他即是众生，佛不能离开众生的，佛已离开众生，他就是众生，佛的使命就是来救众生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佛是鱼，鱼不能离开水，鱼离开水了，鱼就不成为鱼了。正因为佛菩萨，他们在无始劫以来，一直是替众生受罪、受难，他们才能成为佛菩萨的。你说说看，如果不替众生受罪，他怎么能够成为菩萨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人是个好人，好人一定是帮助人家，整天帮助人家的人，他才是个好人。如果这个人开始不帮助人家了，他能成为一个好人吗？佛菩萨是永远帮助人家的，不帮助人家的人，他就不能成为菩萨。菩萨是下来救人的，他今天能救人，他是菩萨。如果他说我不救了，到人间来沉迷于各种人间的贪嗔痴，他就不成为菩萨，他就成为众生。